人生没有最瞎，
只有更瞎。
大家拢好，你心惊惊。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好，这一集呢又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来宾啦、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之熟悉？
真的是很有磁性，相比我们两个声音，真是让人家听了，你知道在 Friday Night 可以镇定一下，
镇定一下。他现在露出了尴尬的笑容。好啊，让我们欢迎富迪。
大家好，我是富迪。
那因为你知道上一次富迪来跟我们分享他遇到冠老板的事情、嗯，那这一集我们想要跟他聊什么？
我们这一集要来聊烂工作运，因为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从第一季听到现在，有没有真的觉得 Blue 的工作运其实真的很烂？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聊这个跟我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那因为我自己觉得 Monday 我自己是工作运一开始很烂，但是呢、有点渐入佳境，所以我现在要来访问一下 Blue， 你的工作运烂是？你要来细数一下你遇过怎样的工作运？
可以，我现在统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有听到的柠檬水事件以及雪芒果事件的某广播公司老板嘛。那第二个就是我曾经一个人主持整个中原普渡的艺人录音公司。然后我还有一个是第一份工作去了一个也是知名配音公司的某姐，某姐好不好？她就是一个欺善怕恶的角色。
某某姐这个我没有听过哎、欸，
没关系，她这个欺善怕恶的故事，我们之后可以有时间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所以 Blue 其实基本上像广播电台跟就是配音公司好像都是知名，所以就是有一个光环在，对不对？
没错。
好，但是还是遇到烂的。事迹这样，那Foodie呢？
我的话其实就是也没有到非常好，
没有到非常好。那我们来听一下你的就是战绩有没有办法跟 Blue 来做 PK？ 来来来，
哎、就是欸，要小心哦、喔，我的很厉害哦、喔。
我的好像没有他的那么厉害，因为我只是遇过那种，就是大家都会去那个餐厅打工嘛，我是遇过那种去餐厅打工，可是要你自己去买其他外面食物的餐厅，
就不包餐的餐厅，
不包餐，然后你不能喝餐厅里面，因为餐有卖很多饮料西餐厅，你不能喝它。除水以外的东西，
不包餐又不给水以外东西的餐厅，小气
小气，真的很小气。
我那时候还没满20岁，然后就开始体会到这世界的险恶，
让你社会化快一点呐。好，那除了小气餐厅之外，你还遇过什么？
小气餐厅之外，还有遇过，还有遇过就是之前讲过的啦，搬要你去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啊，然后去割三叔啊，然后搬搬他家。家的家具啊，把那亲戚搬个跑步机啊。
哦、所以就是这个很经典的三叔老板。
对，
还有没了，其他都还好。
他其实不敢说了，他不敢，他不敢分享，他怕他的这个身份底被挖出来，
他怕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所以其实后面有更大爆点的，他就是先不敢分享，
就是离职之后才分享。我们敬请期待，好不好？
敬请期待他什么时候离职吗？
好啊，那我自己的话就是，你知道我最经典的事件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师傅事件，师傅，你知道来，反正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很谈笑风生的讲、对不起啦，学长，就是师傅事件的。那个公司应该是我人生生涯中遇过我觉得最经典的公司，算是工作运偏不好偏不好的公司。那我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到底为什么工作运会不好。因为其实呢，工作运会不好这件事情虽然很多人都说哦，就是运气，那我们今天是想要来探讨说到底究竟是运气问题，还是其实是有一些点是让你开始工作运变不好的，算是一个契机这样子。那不如你觉得嘞？
我自己会觉得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因为太年轻又太心急，你会对于你可能一开始就设定了你的职业，就是职位或者是一个产业，你就说哦，我一定要去这间公司，所以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只会面试一到两家，就是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公司。然后呢，他只要一跟你说哦，我录取你了，你就真的是什么也不想，你面试中的任何的情况，你就咚咚咚咚咚咚咚跑去，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我靠啊，怎么变这样？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年轻嘛，你刚出社会，你想要赶快去工作，对吧？因为你也没有去真的去做一份工作，那你到时候 他说录取了之后，哇，你就会把他把这个喜悦的感觉蒙蔽了你的双眼，
真的
所有东西都看不到。而其他哦，没关系，我不去，我不去，之前有录取，我不去了，这样。
真的，像我一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设定一个，我就是要去这个职业，但其实这个职业它的门是很窄的，就是你要一般去找公司，其实是真的很难找，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挑工作里面有介绍说哦，你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去面试。然后当然就是面试的间数就很少，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只面了2间。我后来就去那个工作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就是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他就说哦好，那我们薪水是那个试用期22,00022K 啦，然后大方跟大家讲是22K。然后呢，当下心里当然就是有点 shock， 就是因为我自己预设，虽然我们是文组，然后可怜的文组，但是我还是预设说哦可能会有28吧，然后但是22，你就是我竟然就是没有跟他说，哎、欸，可不可以多一点？正常我们不是可能就是会，你知道有一点社会经验、就是，
因为你22跟28K 中间其实有蛮大
的落差，5-6K，你知道我还就生存在台北就是奇迹，好不好？22K，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竟然就没有跟他讲，哎、欸，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荒谬？就是正常来讲，通常都会。跟他现在像现在有点经验，就是跟他谈价，就是说哦，我最低底薪可能多少？但是因为当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个工作，然后他真的机会很少，
你太想要他了，
对我太想要，然后就2K，我觉得哦好可以。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那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去了那22K 的工作。然后有一次我在跟我朋友聊天，聊到然后因为他们就在南部，然后他们刚刚来台北玩，然后他说哎、欸，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就是薪资 OK 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没有怕人家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哦对啊，我就穷。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就是那时候我好像就是到25吧，就还是很少啊，我就跟他说哦我现在25，他就你知道他们就是眼睛都瞪大说25，
你在台北25活得下去？
对，他们真的有这样讲。然后我就说、
啊、
对，我就说就还可以，
没有，说不定心里还沾沾自喜，可恶，我还加了3K 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当一个工作说录取你跟你讲薪资条件的时候，你也很害怕说啊，我调这个薪资，我说这个薪资不 OK， 不 OK， 然后要多一点，他会不会不要我这样？
对，
就很怕这个事情。
对，这件事情，我们在那个之前有一集在讲面试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讲到说，大家的确，尤其是你刚出社会的时候，你会很害怕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就是，对啊，这也就是导致你工作运会不好的原因，就是必须大胆跟大家推测，因为为什么会是有工作运不好这件事情发生，就是第一你可能遇到不好的人，然后第二就是其实你的生活负担有点太重了，就是你明明拿这个钱你可能是很难去负担你的生活成本的时候，但你却因为你可能觉得很想要这份工作你就妥协，然后就会导致说哎、欸，其实你变成你生活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本位其实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然后你可能就会遇到更多的瑕疵，对，但其实都是有环环相扣的。
对啊，
如果你的薪水真的不能满足你的生活的话，那当然排除个人因素，你能花很多之类，但这样子的问题也会造成你很多更多的负面情绪，因为你可能工作上做完了，然后到你发薪水那一天，你会觉得说哦。怎么只有这个钱，然后你又面对一堆生活问题，就让你的负面的情绪会越来越大，滚雪球
就会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你可能就是本来你做的事情其实不你只是有小小的 argue， 可能觉得说哦，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但是好啦勉强接受，但是当你看到那个发薪水那一刻进来，你就在想我是廉价劳工耶、然后就觉得更不想做
这件事，就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说干啊，我怎么只有 25K， 我还做这么多事情、
对对 对， 對，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工作运会不好，我们当然刚才统整一下，就是会有心急啊，然后太年轻，跟你就是没有拿到你应当能够负担你生活成本的一个报酬，
对，
你就很容易会发生有工作运不好的状况产生。
大家有没有听到垃圾车来了？所以现在呢 ，Monday 去丢垃圾了。
不是垃圾车，是老板的车来了。
我们是在 Monday 在出去丢垃圾的中间讲这些有的没的话。看我们真的很生活化，没关系，我们刚刚Monday已经那个，我们匆匆忙忙的丢完垃圾回来咯。
那如果有时候其实是你面试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不对，很乐观，然后你觉得那个薪水也 OK， 然后你进去结果才发现哇大事不行了，这样有没有这种 经验？
有，我有这个经验，就是好了，某知名广播公司
又出现了，
对，他其实就是给我的薪水其实不算太低，比你刚刚那个什么22K 加完薪之后还高哦。哦，所以那我
不错不错，
对，我就觉得哦，这个薪水还不错，然后所以我们就进去嘛。但是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嗯，为什么一间偌大的办公室其实有20几个位置，但是真正在使用的可能只有4、5个或5、6个，但是那些位置呢，它根本不是空桌，它其实有前人留下来的资料，那就代表这10几个人都是离职的
哦，所以就是有那个迹象是被你发现的。
对，你就应该要想说，哎，为什么这间公司从以前可能很多人，然后突然变成那么少人，是不是有某些原因才会导致，哎，这间公司就是不好的迹象，你就应该自己要噔的发现，
警惕一下。而且这种迹象代表说，这20几个人工作其实正常来说是不会变的工作量，所以是把20几个人的工作量分到4、5个人上面。那夫迪，你有遇过这种进到公司之后才发现惊觉不对的时候吗？
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应该是说发生在我的同事身上。
嗯，
那时候刚来公司，然后他就听到公司的人，包括我，都在抱怨老板的事情。
哦，老鸟抱怨的事情，
对，这样是菜鸟自己有警觉性呢。
其实蛮容易的啊。如果当你发现一个公司不是只有1、2个人在抱怨，是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你老板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
对，
就是你不要不信邪，就是一定有什么、啊。
对，不要说应该是他们对老板的误解，没有，老板就是这样的人。
早晚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没错。
然后他那时候我还记得，因为有一位是比较有工作经验的，那他。他就跟其他几，因为几个他们几个人一起进来的嘛，然后他就讲没事啦，没事啦，每间公司都有这种老板，是那个员工的小怨气而已。
他想要试图缓和一下那个，
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也一起干那个。就是当你听到公司的人在老板不在的时候一直讲他话，又好像都听不完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小心了。这里的怨气很大。
是哦，
这个警讯是真的很大的警讯，而且很明显哦。你自己不要当那个神经太大条的人，都没接受到这个资讯哦。
对啊，但是如果是只有可能1、2个同事，那当然就是也许就是他个人的观感
观察、嗯。
对，但如果是全部的人，我相信应该8、9不离10，就是这个老板真的是某些地方是很有问题的。
对，
那我想问说，你们接受到这个公司，就是你们的心中警铃大响的时候，发现的公司你进去了，然后好像有什么状况，那你们有想要马上离职吗？还是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太想要那份工作了，我真的视而不见。
你是说你对那个20几个、10几个空位置视而不见？
对，我只是会有一个警讯说，怎么那么多人离职？但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应该是那个例外。
我自己会是坚持下去的人，
就是我可能跟你那个前辈一样，没事啦，没事啦，
我很好用，我可以撑到最后的，
我可以，我可以。但后来殊不知，大概过了10个月之后，我也是成为离开的那一个。但前面真的视而不见，
10个月也蛮久。
刚进来都会觉得自己，我很乐观，没事，我一定可以撑过去的。不会，
真的不会。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视而不见。對，
那富弟呢？
我的话，我是没有我就是
因为他是抱怨的那一个人，
我就是一直忍下去，一直忍，一直忍。
他真的是算蛮会忍，因为我10个月我就受不了了。
10个月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就是蛮多的。我听到你们这样分享，就会让我想到，我觉得工作运会不好的第二个点，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会让你工作运不好的地方。就
有点没有勇气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没有勇气，然后有时候是你就是被迫不能离开或者什么，就是会有很多原因嘛。
对，
假如说你是有签约或者什么，你可能真的不能离开，所以你工作运当然在这一年之间就不可能变好，
因为你一直在同一个环境啊。
对啊，就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环境，你工作运怎么可能会变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没有勇气离开。有时候很多人会想说，可能要么是假如说他已经获得一个很不错的薪资，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有很不好，但是因为这份很不错的薪资，我要忍下来，这是第一种状况。然后第二种状况就是说，可能也许他其实觉得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不知道，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就是你明明在一个很烂的地方，然后你每天抱怨他，结果你还是不离开，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能就是 你也很怕面试啊，或者是你
也找不到下一份。
对对对 对, 對, 對，
有些人就是很怕面试，
对，有些人很
讨厌面试的感觉，我就是了。
哦，对，那没有勇气离开。
第二种，
那这种人，我就是觉得他不能抱怨他工作不好。因为他停在原本的地方，所以工作运是不可能变好。就是 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你要期望老板变好或变得不机车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对啊，因为他一直就是这样，
而且他就是老板。
时间会改变他，
时间
不
一
定、喔
欸、no,
他现在视而不见，
他现在视而不见。我跟你讲，时间不会改变他，时间只会改变你。就是你会继续忍下来，然后等到一天，你就会觉得好，我离开。
对，我们现在期待我们福地提起勇气的那一天。
那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你觉得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哦，我觉得你只要存够钱，你就会有勇气离开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实际，就是你只要存，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像我可能要存到第一桶金或是第二桶金，我就要离开，因为你后面还有一点可以支撑你的东西，
嗯嗯嗯嗯，
就、
啊、
你就可以减少你那种哦。我可能之后还要去面试那种害怕心态
哦。对，有些人是因为他钱不够，然后他就觉得哦，万一我现在裸辞、嗯，然后我又要再去面试的时候，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我又不一定这么快就找到工作。嗯、假如说真的要找很久，找半年好了，那我没钱，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停在原地，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而且要有很大决心呐、啊。有一个决心，甚至很多人，我听过很多，就是讲说，干，我一定要走，大不了转行。是
這啊，这个有点厉害，
这
个、嗯、这也是可以
的。对啊，这个是事情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当你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选择了。
好啊，那就是觉得啦，我自己的想法是我鼓励大家选择就不同的路，不一定是要转行，就你也可以去试不同的可能性。
嗯，
多去时不时多去面试，其实你会发现。搞不好你可以获得的就是新的工作啊，或者是新的可能性，其实远比于你想象本来的那个样子。
没错，那当你还在转跑道的这个期间，
嗯，
可以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增加信心呢？
就是先喝酒啊，喝酒忘记一切的烦恼，然后呢，你就会觉得 OK，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太自己太困在里面，就觉得啊，我怎么就是我是不是会去面试，然后就被人家打枪啊？我会不会去面试被人家被同事发现啊？我会不会就是面试这么多家浪费我的特休，结果又没有获得工作机会？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种苦恼的时候，你先喝酒，就是忘记这一切，然后你就趁着这个醉意一来，有没有履历一投？然后反正你会不会获得这面试机会还不知道嘛，
闭着眼睛就会上了啦。然后本周不入公休一周，那所以这一次的调酒呢是由 Monday 来提供的。
对，我非常久没有调酒，然后我那时候在想说调酒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工作运不好，这个最经典的事件当然想到雪芒果啊。对不对？雪芒果，
经典雪芒果。
OK、
欸、
大家有没有记得 Monday 说他之后要做芒果的调酒给大家喝？
对，我真的是说到做到，而且因为我是吃那个雪芒果的人，所以呢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今天就来做一个芒果调酒，不是雪芒果调酒，是芒果。
吓死了，还没有雪芒果调酒。
想说啊，我等一下要喝雪芒果调酒，该不会有渣渣吧？这样子，没有，就是喝芒果调酒。然后呢，做法就是芒果，随便去水果摊买一个芒果，看起来就是熟熟的芒果，摸起来软软。
不用买雪芒果是？
对，不用雪芒果，这个有点太高级，我们这小资出不起。OK， 就是雪芒果，芒果讲错、嗯，芒果，一般的芒果，你去水果行买。最近应该旺季吧？
对，最近是旺季哦，
赶快去买。然后芒果之后呢，跟冰块打在一起变成芒果冰沙，怎么办？我这个做法有点高级，因为我有食物调理机。
那我家没有，那怎么办？
那我跟你说，你就拿那个找去可能家乐福买那个冰块，然后就直接往地上捶，
把它当做老板这样捶。
对，那你就一直捶，一直捶，然后就可以变冰沙。这是不是多小资的做法？
不可能，它这样不可能变冰沙，因为芒果本身不会烂。
应该说。哦，
怎么样？大家在想怎
么办？不是啊，你就把芒果跟冰块一起啊，这样。
哦哦，好好好，所以那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堵蓝呐。
对。
反正呢，你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想办法用成芒果冰沙。
对。
然后呢，用成芒果冰沙之后呢，大概是因为我这次没有精准的比例，大概是二芒果冰沙的比例是二，再加上芒果酒。是一
阿萨伊
的很特别的这个芒果酒，它呢外观也很好认，它就是有一个芒果在上面，然后整个是黄色的瓶身，然后这个也是你知道酒精含量非常低的 4% 不会醉，好不好？你就是
不会醉，
所以就是芒果冰沙2芒果酒1，然后这样子呢调配起来就会有一个 很鲜艳，非常适合夏天的芒果酒。我们一样让不喝酒的夫弟帮我们喝一下。
我现在讲我的感受，因为呢，那个芒果它那个酒，它有一点点气泡的感觉，然后你又加上我们有真实的芒果果肉，所以喝起来的话，已经不是原本的芒果气泡，是你还可以再喝到一点，你知道芒果真正的香，不是那种假香，是真的芒果香，所以喝起来哦，真的也是很清凉。
芒果气泡饮的感觉，布迪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
对啊，原想加了那个芒果汁加水的感觉。
芒果汁加水是因为冰块融化了，不要乱讲。
明明就很好喝，而且他刚前面明明就一直狂喝。
对啊，
一直喝，然后现在跟我说芒果加水。
我喝的是芒果冰沙本人。
好啦，反正我跟你讲，你各位就是可以，如果你真的想喝芒果冰沙正确版。你当然也可以去买食物调理，会比较好喝哦。
真的会蛮好喝的。它那个果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啊，
绵密的感觉，
对，很绵密，然后又很香。然后如果你真的挑到一个很甜的芒果的话，你喝起来也会一个很爽的。
对啊，怎么最后变成在评论芒果冰沙？
好喝啦，但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喝酒，我真的觉得加那个酒会多一个气。
对，而且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啊。你看你在那个素食店都要喝那种汽水，有没有？
對啊、
你不要那么不健康，就是来喝这个，这好像有没有多健康，就是在喝调酒，芒果调酒。嗯，好吧，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还是祝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工作运不好的方，就是的时候呢，你有两种做法可以做。第一种就是参照我们刚才讲的问题，然后可能就是想办法去改变自己。哦，不要想着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第二种就是还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做，就去拜拜，去改运这样子。
对，去问一下那个那叫什么拜拜，是要拜什么文昌帝君哦？
请拜正宗的，不要去师父那边。
台北有推荐行天宫啦，非常赞，都有流程表。
好好好，那我觉得我之后应该也要去行天宫拜一下，
拜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拜起来。好啊，祝大家就是都可以让工作运变好，
工作顺心。
下次见啦，
拜拜。以
上就是后这么想。